Robert Yarbrough 博士，交木书信第十三节，提多书二。Copyright 2024罗伯特·亚伯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罗伯特·亚伯勒博士和他对交木书信、交木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的教导。这是第十三节，提多书二。我们继续对提多书的研究，现在已经读到了第一章的中间部分，我们将在本次讲座中尝试读到第二章的结尾。当我们查看提多书第一章中的位置时，我们发现我们正处于一个标题，上面写着斥责那些不行善的人。我已经观察到，好和行善这两个词在新国际版提多书的标题中很突出，随着我们的讨论，我们会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澄清的是，就像章节和诗节的划分不是提多书希腊原文的一部分一样，我的意思是，标题是好的，但问题不仅仅是人们没有做好事。问题与对福音的错误理解有关。这并不是说，如果你能让人们做好事，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因为这与人类的善良无关。它是关于神以及通过对基督的信仰而获得神的恩典。但我们会明白为什么新国际版在这里说，在本节中斥责那些没有做好事的人。在前面的经文中，保罗谈到你需要如何任命能够用纯正教义鼓励他人并驳斥那些反对者的领袖。现在我们到第十节。我这么说的原因是，有很多叛逆的人，充满了无意义的谈话和欺骗，特别是那些割礼派的人。当然，这些人可能是犹太人，也可能是接受耶路撒冷大公会议所拒绝的观点的人，即为了成为一个信誉良好的基督徒，为了成为弥赛亚的追随者，你必须遵循传统。当谈到饮食、割礼和旧约时代上帝子民的其他习俗时，这些习俗是他们作为上帝子民身份的标志。保罗说，这些悖逆、胡言乱语的人必须被压制。他们需要保持沉默，因为他们通过教导他们不应该教导的东西来扰乱整个家庭，而这是为了不诚实的利益。现在他们当时没有卫星电视，但是如果你在卫星电视上翻一翻，你不用看太远，你就会看到有人在教导东西，他们正在使用圣经，并且它看起来像一座教堂。会有一个讲坛，听起来有点像基督教，但很大一部分吸引力与捐款有关，也许它会在屏幕上闪现，通过这个地址给我们汇款。我并不是说电视上的每个人都不诚实，但是有很多报道称，有人拥有多架飞机，拥有大笔财产，有人通过福音语言和基督教传统而变得非常富有，而且当他们不谨慎时，不道德的就是为了不正当利益，全世界都有，各个层次都有。他在高层、精英层和富豪层上进行。他在非常非常普遍的水平上进行。戈登康威尔神学院每年都会设立一个智囊团和一个研究中心。它被称为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他们试图追踪全球基督教场景中的事情。我认为在2022年1月的年度更新数据中，他们给出的数字之一是向教会中的外国宣教机构提供的资金数额，我认为这是全球性的，他们计算了这个数字，并且过去四五年来一直如此，他们估计这个数字在600亿左右，所以600亿、620亿，每年大约有那么多钱专门用于外国任务。但在过去四五年里，每年都有我一直在追踪这些数字，还有一个腐败损失的数字，这个数字一直在66、68、690亿美元左右。教会因偷窃而损失的钱比世界各地的教会为在其他地区传播福音而付出的钱还要多，所以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它仍然存在于我们身边，当有罪的人进入或在教会周围时，这就是发生的事情的一部分，并且有现金流。如果没有人为团体目标做出贡献，你就不可能拥有教会，这很好。人们慷慨时是件好事。这是作为领导者的资格之一。 你需要慷慨，你需要热情好客，这需要收入，但他们有人玩弄收入并利用收入。第十二节，克里特岛的一位先知说过，克里特岛人总是说谎者，邪恶的畜生，懒惰的贪食者。这句话是真的。因此，他说，要严厉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信仰上健全。这些经常处于左视野的人需要被带回中心。他们需要在信仰上保持健全，而不是关注犹太神话或那些拒绝真理的人的人类命令。如果我们回到耶稣的事工，我们就会想起他在自己的环境中如何看待周围的人。我特别想到马可福音第七章。这些人是他那个时代博学的宗教领袖。耶稣引用了以赛亚的话。在以赛亚书28章中，神对以赛亚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类的传统当作神圣的命令来教导。这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些拒绝真理之人的神话和人类命令的意思。有时，教会中可以命令一些好的事情，但他们并不是圣经所说的中心。例如，您可能有一个教会，在教会和文化中存在一种普遍看法，您应该盛装去教堂。或者我现在在一座教堂里，那是一座很好的教堂，但那里更像是你应该穿便装。教堂里挤满了生意人，但你在教堂里从来看不到领带，因为教堂里有一种不言而喻的约定。至少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人谈论过这件事，但是当我去的时候我很惊讶，因为我知道那是在一个富裕的郊区，而且我只是怀疑这里会有很多相当富有的人，而且我是正确的。但没有人穿得像去上班一样。他们不打领带。他们不穿外套。他们不穿白衬衫。好吧，没关系，但这只是人类的协议。我认为他们有一些宗教理由。我认为他们希望成为一个欢迎非教会人士的社区教会，如果他们进来，每个人都穿着西装，他们会说，我不想来这里。但如果每个人都在夏天，如果他们穿着短裤、凉鞋、高尔夫球衫，那么人们就会感到舒服。所以，这是一种有道理的教会习俗。但这不是你可以说的，如果你想成为基督徒，你就必须穿得朴素。或者在礼拜教堂里，你必须盛装打扮。但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众所周知的。无论你走到世界的哪个地方，人们所做的事情都会被置于与赎罪教义、圣经教义或上帝教义同等的水平上。人们认为成为基督徒就必须符合某些习俗。以特定的方式说话，不说脏话，不玩特定的游戏，不喝酒。如果你不做这些事情，那就是成为基督徒的意义。但这不是你可以说的，这就是成为基督徒的意义。戒酒，去教堂，穿得漂亮。这就是它的意义。那只是人类的命令。好吧，他们有自己的人类命令，也有犹太习俗。记住，他说这是割礼团体。他们有犹太神话和思想。这是对福音真理的拒绝。这引起了问题，因为他们不仅偏离了基地，而且还试图让其他人与他们一起偏离基地。当然，如果你在这些方向上偏离了方向，那么你就不再真正行走在基督里了。你没有凭信心行事。你行走在人的教义和习俗中，神使人成圣的恩典就不起作用了，因为你没有向神寻求恩典。你正在以自己决定的方式度过你的一生，以荣耀上帝。当你开始按照你认为会荣耀上帝的方式生活，而不是按照上帝所说的会荣耀他的方式生活时，一切皆有可能。因为，如果没有神的带领，我们就会走向错误的方向。保罗在第十五节说，对于清洁的人来说，一切都是清洁的，但对于那些败坏的、不信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是清洁的。事实上，他们的思想和良心都被败坏了。 然后具体谈到保罗要告诉提多的人，他需要纠正这些人。后来在第三章中，他说也许你甚至需要开除其中一些人。但他谈到这些人和他们的方向时说，他们声称认识上帝，但他们的行为却否认上帝。因此，这也许是第一个明确的证据，说明为什么新国际版的标题有如此多的好处，因为克里特岛教会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这些人通过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行为，他们否认上帝。他们声称认识上帝，但他们的行为却否认上帝。然后保罗说，他们是可憎的，他们是悖逆的，他们不配行善。我有希腊语，可以翻译成任何好的作品。你可以看到中间的那个词 ,ergon, 它看起来像一个小意，看起来像一个屁，但在希腊语中，那是一行，一个啊，所以那就是 ergon, 它后面的词意味着好。on 开头是 every 或 any, 你可以在这里任意翻译。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那些未能行善的人的概况，以及为什么提多正如保罗早些时候所说的那样，他必须坚定地坚持所教导的值得信赖的信息，这样他就可以通过纯正的教义和信仰来鼓励别人，反驳那些反对的人。他必须这么说，因为有很多人是叛逆的，充满了无意义的谈话和欺骗。所以现在我们需要领袖，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这些领袖的原因，因为我们的幕后腐败正在影响教会。嗯，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可以讨论提多书中的作品以及他们在这本书中的核心地位。我制作了一个图表，在左边你可以看到出现 ergon 工作这个词的诗句，无论是单数还是复数，然后是关于该出现的评论。所以我们已经阅读了左侧的 1.16。 我的评论是，所承认的信仰就是这样，所承认的信仰需要与行动保持一致。所以他们自称认识神，他们也声称认识神，但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识他们。所承认的信仰需要与行动保持一致。对于福音信徒来说，神认为好的行为是最优先考虑的。所以，这不仅仅是我们所说的，不仅仅是我们所想的或我们所说的，我们所相信的，而是我们如何实践这些。因为福音的真理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当我们接受它时，我想说神就进入了我们的头脑。你脑子里可能有一些东西。如果你从事体育运动，有时你会试图影响其他投手或其他球队的某人。如果你能让他们分心，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和注意力，那么你就可以改变他们的行为。你改变了他们的表现方式。当我们独自经历生活，过自己的生活时，也许回想一下你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些非常疯狂的事情。但如果神进入你的头脑，如果耶稣基督的福音临到你，如果你相信为你而死的基督，你就会为你的罪自责，你意识到你配得在神面前接受审判，并且你认识到基督为你的罪而死，并且为了你的救赎而从死里复活。他呼唤你相信他，以获得宽恕并开始为他服务的新生活。当你想到这一点时，它就在你的脑海里，不会让你孤单。你可以尝试避开它。你会得罪神，但神使你知罪，神将你带回来，你在恩典中成长，在对神的认识中成长。结果是你的行为发生了变化，你的消费模式发生了变化，你的言语模式发生了变化，你的阅读方式发生了变化。当我们将自己的生活从服务自己转变为服务上帝时，我们的生活就会发生很多变化，就像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一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和我的妻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对蒙大拿州西部的美好未来有着伟大的规划。我在蒙大拿州西部伐木，我的妻子首先在蒙大拿州西部接受护士培训，然后她成为了一名护士。 但我们加入了教会，我们开始成长为基督徒。在树林里待了四年后，我意识到我真的需要停止伐木并接受一些圣经教育，这样我才能成为一名更好的基督徒，因为我对圣经一无所知。所以，我完成了大学学位，然后我开始积压工作，我想，好吧，现在我可以实现我的愿景了。我可以成为一名伐木工。我可以建立教会。我可以传道。而且，这将是一个美好的未来。但这不是上帝的未来，他不会丢下我们不管。因此，我不得不离开蒙大拿州的伐木业，每当我能回到蒙大拿州时，我都很高兴。但我已经教了37年、38年了，那是在距离进一步培训5年之后，在我开始教书之前，又经过了5年的硕士培训。所以，我的生活并没有按照我的预期发展。我必须做很多工作，并且在我伐木时完全不感兴趣的领域工作。事实上，我总是说我永远无法在办公室工作中生存。这就是神多次在我们生活中做工的方式。这只是我们化妆的一部分，实际上就像住在外面一样。上帝说，嘿，那太好了，但我会在天堂补偿你。但只要你还在这个地球上，我就有其他地方需要你去。我们的生活与我们所说的信仰同步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真正相信上帝，那么一切都会摆在桌面上。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摆在桌面上，让上帝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重新安排。无论你谈论的是你的道德生活、你的内在生活、你的外在生活、你的职业生活、你的关系生活，一切，他都是主。他是万有之主。你不能仅仅用一些好话和一些宗教行为来满足他。在2-7中，我们将读到，一切都通过行善为他们树立了榜样。这里的评论是写给提图斯的。作为教会领袖，提多需要在人们面前树立一个多行善的榜样。你会在新国际版中看到，希腊语说好工作或好作品，而新国际版则决定说任何好东西或什么是好东西。没关系。但行善，做好事，什么是善，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这还不是很清楚。做善事。很好的作品，我认为它更加清晰。我们谈论的是圣经命令的事情，因为圣经充满了命令。耶稣说，如果你爱我，你就会遵行我的命令。了解主的命令是一件好事，这样在我们与他的关系中，我们就能在讨他喜悦的事情上有一些方向。我们不必十年又十年地进行实验。我想知道上帝会怎样。我想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我想做好事。我想知道那是什么。拉比说旧约中有613条命令。新约中有数百条命令。我们并不是靠命令来拯救的。但这些命令是极大的怜悯，因为当我们读圣经时，我们知道怎样才能取悦上帝。如果我们认识上帝，我们就会想取悦上帝，至少在我们美好的时光和美好的日子里。我们也可以叛逆。但我们的模式是我们想要取悦上帝，我们想要在取悦上帝方面成长。命令是我们做到这一点的部分方式。我们超越了命令，但命令给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基督为我们舍己，救赎我们脱离一切邪恶，并洁净我们为他自己的子民，渴望行善。基督死亡的意图。他死在十字架上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培养一群热心行善的人。这是非常非常明确的，十字架和善行之间的联系。所以，回到克里特岛，如果人们说，如果他们自称是基督，但他们的行为却否认他，那就是严重的脱节。这不仅仅是对基督教的不同看法，那是不同的观点。这不是基督教。基督的死是为了净化自己，净化属于他自己的子民。 被基督拥有就是过一种富有成效的生活，并且在行善方面卓有成效。当你读到第三章时，提醒人们要服从统治者和当局，要服从并准备好行善。对一切善行的热心应该是基督徒的特征。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行动是在社会、政治领域。提醒人们在公民生活中要服从统治者和权威，要服从神和神所指定的权柄，并热心为善。他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正义的事，用希腊语来说，这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而是基于他的恩典。我们之前读过这节经文，这句话是可信的，然后继续下去。我希望你们强调这些事情，以便那些信靠上帝的人可以小心地致力于行善。这些东西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极好的，并且有利可图的。我的评论是，保罗高度重视基督徒从信仰的表白转向体现和表达信仰的善行。这样的服务有一种救赎的收益和效果。这些东西非常棒，而且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如果你怀着正确的意图去做善事，这并不是哗众取宠。他使他人受益，这是神的爱的表达。上帝的爱的体现是他如何以多种方式造福如此多的人。好吧，他的人民应该是通过他们所做的工作以其他方式造福他人的人，尽管工作就是工作。这就是人们不喜欢做好事的原因之一，因为如果他们要付出努力，他们宁愿为自己付出努力。什么？你认为我们是一群仆人，我们应该像为别人服务一样。保罗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从使徒开始，使徒就是仆人。当然，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的子民是上帝的仆人，这个世界迫切需要上帝的子民热心行善，以表达他们对上帝的信任，上帝白白地赐予每个人。最后一题。尽管提多书很短，保罗却不断地阐述这一点，这确实很了不起。我认为这是一条线索，说明了克里特岛社会的混乱，以及提多和基督教领袖反对这一点并坚持完全和真实的采用福音以及真正起作用的福音信仰是多么重要。改变生活，而不只是拍拍别人的头说，别担心，上帝会原谅你。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了。这很重要。这是非常正确的。但如果他不能改变生命，那么耶稣就没有做太多事情。正如我们在前面那节非常重要的经文中看到的那样，他为我们舍己，救赎我们脱离一切邪恶，并净化我们为他自己的子民，渴望行善。你看，从十字架到净化有这条直接的路线。一旦污垢从我们的生活中被洗掉，我们就可以成为上帝之灵的容器，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良善、恩慈、温柔、信实和节制的果子。这样的生活会因为上帝和他人做事而变得丰富。这就是提多书所要宣扬的。基督教信仰和生活的一个中心目标是善行的实际表达和结果。这节经文是，我们的人民必须学会致力于做善事，以便能够满足迫切的需要，当然，这将是其他人的需要，而不是过着低效的生活。对于那些周日去教堂，然后像附近的其他人一样过着剩下的一周的人，保罗会怎么说呢？这是教会中非常常见的综合症，至少在西方是这样。总而言之，保罗在提多书 1.16 中强调，所讨论的行为并不赞扬那些执行这些行为的人。他们构成了对神的否认。他们自称认识上帝，但他们的行为却否认上帝。耶稣说，并不是所有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称他为主。并不是所有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些自称认识上帝却没有遵行上帝命令的人的错误任性问题在整个圣经历史中反复出现。 举个例子，如果你读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你会看到扫罗王，他被告知要做一些事情，他做了一些事情来满足自己。好吧，我做了这些事情。然后先知撒母耳出现，他说，你根本没有做那些事。然后他对他说，服从比牺牲更好。他牺牲了一堆动物，有点像上帝，不是真正的上帝所说的，但足以说，嘿，我牺牲了。撒母耳说，当神命令你某件事时，神就是一个活人。你知道他的意思，你知道你加了一些星号，你做了你想做的事，但你做了足够多的他想让自己满意的事情，嘿，上帝，这还不够吗？我们在整本圣经中都能找到这种精于算计的宗教信仰。因此，我们在克里特岛看到它并不奇怪。我引用了几位评论家的话。有人说，纯正的教义不仅是一种命题性的职业，而且是一种照亮心灵的信念，使其能够在道德行为中发挥作用。另一位注释者说，保罗明白，没有正统实践的正统宣讲，正统实践才是正确的做法，这嘲笑了我们所宣扬的信仰。所以，我认为我们看到了问题所在。我认为我们看到了挑战。那就是福音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现在转向会众，告诉提多，为了抵消这种情况，需要做的是需要在会众中加强某些事情。他说，然而，你必须教导适合纯正教义的内容。在红色中，我们必须教导，这是势在必行的。虽然很有趣，但是他用了一个动词，就是说话。如果你查一下希腊语词典，或者如果你查一下新约的其余部分，当这个动词被翻译时，它从来没有被翻译成教导。所以在这里，实际上，我认为虽然提多的讲话将包括他的教导，但我认为这个词实际上只是意味着，提多，无论你走到哪里，无论你的沟通方式是什么，都要说适合纯正教义的话。所以，这个教导听起来像是正式的和有限的，但我认为希腊语鼓励我们只根据提多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口头交流来思考。他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有所帮助，应该与健全的教义相一致。因为你看，如果他这样做，那么他就不是伪君子。如果你对那些说一件事的人有疑问，他们自称是一件事，但他们在做另一件事，然后你又声称某事，但这只是你的教导。不一定是到处都这么说。你可能会犯下与他们同样的罪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他没有说教。他可以用很多动词来表示教导。他的意思是，无论你说什么，都要适合、符合健全的教导。年长的人，还有动词，我们一直读老师，但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没有出现。只是，第一季的教导就明白了。他只是说，年长的男人要节制。说话的方式要让年长的男人有节制。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是很热。他们其实并不冷。他们很稳定。他们不稳定。他们值得尊重。他们是自我控制的。他们的信心、爱心和忍耐都是健全的。他们日渐成熟，并且保持着许多有经验的基督仆人的特征。同样，教导老年妇女在生活方式上保持敬畏。我的母亲90岁出头，多年来她一直告诉我的一件事是，当你变老时，你就会变得隐形。人们不太关注你，当他们关注你的时候，他们会使用亲爱的或爱这样的词。他们说话几乎就像在和狗说话一样。他们有点居高临下的与这位老人交谈，尤其是我母亲说的是年长的妇女。年长的女性有点被边缘化，她可能是对的，但在圣经中，年长的女性并没有被边缘化。事实上，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中看到，经常被指责厌女、不关心女性或不喜欢女性的保罗如何花更多时间谈论照顾60岁或以上的老太太。 他花在谈论照顾老太太上的时间比他在提摩太前书里谈论的任何内容都多。这听起来不像是讨厌女人的人。因此，年长女性的门徒训练对于任何教会的健康都至关重要。教导老年妇女生活起居要恭敬，不谗言，不谗言，不酗酒。在世界的一部分，葡萄酒是文化的一部分，人们很容易滥用葡萄酒。不要成为那样的人，而要教导好的东西。然后督促年轻女性要爱丈夫，爱孩子，要节制，纯洁，要忙于家庭。我稍后会再讨论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家下划线。要仁慈，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就没有人会毁谤神的话语。现在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这不仅仅是为了表面，这样就没有人诽谤神的话语。过敬虔的生活有一种内在的祝福。生活在基督徒家庭并生活在基督徒团契中，对妻子、丈夫或孩子有很大的好处。这是一种更好的高品质生活方式。在一生中与神相交，侍奉神，敬拜神，悔改神，向神学习，并在与他人的团契中学习，包括你的母亲、你的妻子、你的姐妹和你的朋友，这要好得多。兄弟，无论你家里有谁。但话虽如此，如果你作为基督徒也这样生活，你就是过着美好的基督徒生活，那么在教会外的人看来，你就不会看起来像个伪君子。任何教会的目标都是成长，如果教会里充满了伪善者，如果教会里充满了拥有教会身份的人，但他们的家庭却一团糟，那么教会就很难成长。再说一遍，就像我说的，人们去教堂然后像其他人一样生活是很常见的。人们拥有教会存在和教会会员资格是很常见的，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基督徒家庭。你可以在基督徒中长大，你可以在家里长大并一直去教堂，你的父母可以是教会官员，但你可能永远不会在家里祈祷，除了饭菜祈祷。或者你可以是一个去教堂的人，而你的孩子长大后却从未见过你在家里读过圣经。或者你母亲认为他们从来没有和你一起祈祷过。我的意思是，这就是他们带你去主日学校的原因，对吧？不。但这很常见，人们即使在教堂里，也过着非基督教化的生活。这会导致人们诽谤神的话语。因为他们会说，等等，这个人去了这个教堂，他们在这里做什么？像其他人一样生活，做其他人所做的事情。我们都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但这就是我的成长环境。有些人是天主教徒，有些人是浸信会教徒，有些人是长老会教徒，有些人是卫理公会教徒。但每个人都涉足毒品，每个人都在乱搞，每个人都像当时的文化一样生活，尽管大多数孩子都去教堂。但教会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实际生活。至少我认识的人，他们的家也是这样。就去教堂而言，他们是教堂里的人，但他们的父母和其他父母一样生活。现在，你可以说，好吧，让我们改变他。他从个人开始，这就是本章的巧妙之处。这就是本章的天才之处，保罗知道你不能只是挥动魔杖就改变一群人。这需要门徒训练的艰苦努力。耶稣并没有站在高山上宣布事情。耶稣与人们并肩生活，他们会看到他的行为举止。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他的方法和语气，他通过个人互动改变了人们。我们可以说是性格的力量。他的亲自出席强化了他的教学。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精神，即所谓的圣灵，我们有赐给我们的圣经，我们可以将其放入我们的头脑中，内化在我们的心中，圣灵可以使之结出硕果。当我们并肩生活时，我们就能成长并变得更像基督。但我在这里谈论的我们，我是一个老人，但你可能是一个老妇人， 或者你可能是一个年轻女子，或者年轻，或者年轻，或者年长，或者年长。但无论在人口规模上，这都是教会复兴的关键。更新并不像撒灰尘或焚香那样发生，现在每个人都更新了。这需要个人与神和好。现在，与神和好的个人可能具有感染力，就像篮球投篮或棒球击球一样，有人变得很热，然后每个人都变得很热。因此，你可以经历更新的季节，你可以说，很多人都着火了。但如果他们真的火了，那也是因人而异的。你不能为别人着火。教堂里挤满了参与火灾运动的人，他们也感受到了这种感觉，但实际上什么也没发生在他们身上。在教牧工作中，我遇到过许多参与复兴的人，但他们继续前进，例如，因为他们所有的朋友都这样做了。他们不想被排除在外。他们走了，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感到不安，但这是同伴之间的事情。有些爸爸去教堂是因为这是同龄人的事情。妻子们给你施加压力，亲爱的，你会去教堂吗？他们走了，但这并没有真正改变他们的生活。他只会改变他们的行为。他们走了，也许他们接受了洗礼。我的意思是，所有这些看起来都非常好。但提多在他的演讲和事工中被告知要将人口群体归零。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年长的女性、年轻的女性可以受到敬虔的影响。请注意他如何教导年长的女性，以便他们可以敦促年轻的女性。这就是为什么拥有受过神学训练的女性和成为门徒的女性如此重要，正如我们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中看到的那样。女性不仅关心女性的事情，而且还关心上帝的事情，因为有很多男性牧师对年轻女性的数量以及年轻女性的人口统计几乎无能为力。我的意思是，有些事情你可以集体做，但我们都需要个人关注。牧师没有时间，而且他们不太适合对很多年轻女性给予大量的个人关注。但作为一个整体，老年女性往往有很多投入。如果你在一个中等规模的教堂里带十几位年长的女性，她们已经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并且她们认识教会中的其他人，那么她们也认识很多年轻的女性。她们可以成为神学指导的巨大力量，以各种方式提供实际帮助、祈祷支持、榜样和鼓励。她们可以与年轻女性并肩作战，帮助她们走向敬虔的道路。同样，第六节鼓励年轻人凡事要自制，做你教学中好的事情，为他们树立榜样，表现出正直、严肃和无可指责的健全言论，让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或者对不起，反对你们的人，可以因为没有什么坏话可说而感到羞愧。所以，我们覆盖了老年男性，我们覆盖了老年女性，我们覆盖了年轻女性，我们覆盖了年轻男性，然后他转向了奴隶。教导奴隶凡事服从主人，尽力取悦他们，不顶嘴，不偷窃，而是表明他们可以完全信任，这样他们就会在各方面将教义变成现实。上帝我们的救世主很有吸引力。我不会在这里多说关于奴隶的事，因为我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和第六章中谈到了关于奴隶的问题。现在，他在第一节到第十节所说的一切一个基础，而这个基础来自第十一节及其后的经文。因为神的恩典已经显明了，基督已经来了，神的恩典已经显现，为所有人提供拯救。现在，我理解这节经文的方式是因为希腊语中的拯救一词是一个形容词，它是一个中性词，对不起，它是一个女性形容词。这不是一个中性形容词。这个形容词有时确实有拯救的意思，但通常它前面有关词，这里没有关词。而且，由于它是女性化的，所以它正在寻找女性化的东西来修饰。 所以我认为他改变了恩典。有时保罗会使用不寻常的词或使他所说的话感到苦恼，我认为他说的是因为神的恩典已经显现，也就是说神的拯救恩典并且已经向所有人显现了。神的拯救恩典已经向所有人显现，我这么说只是因为有些翻译听起来几乎每个人都得救了，但保罗当然不相信这一点，而且我认为这节经文的语法甚至不鼓励我们那样翻译它。所以，神的救恩已经向所有人显现了。他教导我们对不敬虔和世俗的情欲说不。Paideo 这个词，他管教我们，就像孩子受到管教，孩子受到养育一样。神的恩典养育我们，然后翻译的有点生动，说不，教导我们否认不敬虔和世俗的情欲，在这个时代过着节制、正直、敬虔的生活，等待着这是有福的盼望，我们伟大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己，救赎我们脱离一切邪恶，并洁净我们为自己的子民，渴望行善。翻译说，渴望做善事。因此，第一到第十节非常精彩，他们很实用，他们是针对人口统计的，他们具有战略明智性，我们需要在教学上对年龄组、性别和人群有效。在这种情况下，他挑出了奴隶，但第十一节第四节中的这个词提醒我们上述所有的工作，并且由于神的恩典，上述所有的工作都是高度优先的。如果你去掉了基础，那么你所拥有的就是泰特斯和他训练的人，他们正在尝试做一些行为矫正。他们试图规范人们的行为并让人们以不同的方式生活。但保罗所说的是恩典带来的转变，因为恩典教导我们。约翰牛顿 John Newton 的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歌曲中有一句歌词，是恩典教会了我的心去恐惧，是恩典让我的恐惧得到了缓解。当我第一次相信时，这种恩典就显得多么宝贵，因为他是一个奴隶贩子，约翰牛顿就是。他是恶人中最恶人，恩典教会了他一些东西，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并因此改变了数百万人的生活，因为他是大英帝国反对奴隶制运动的一部分，大英帝国是如此邪恶，有如此多的奴隶制。这对美国产生了可怕的影响，当奴隶开始被带到这里时，我们不是美国，我们是殖民地。殖民列强正在奴役人民并将他们送往各地，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恩典使年长的男人和年长的女人，年轻的男人和年轻的女人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发生任何好事。正是通过基督的事工和保罗所使用的话语，涵盖了神的全部怜悯，神对他子民的恩赐，神对他子民的宽恕，神对他子民的装备，以及神对他子民的鼓励。无论你想要什么说，这是恩典。提多书里的行为至关重要，但我们也不是靠行为才能得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临到并教导我们。这就像一个好的父母通过祈祷、命令，有时通过惩罚、抑制，最重要的是通过榜样来塑造和指导孩子。孩子们通过观察我们的行为并模仿我们的做法，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这是他们学习的主要方式。这都是在恩典的背景下发生的。他奉献了，基督为我们奉献了自己来救赎我们，使我们成为渴望行善的人。所以，总而言之，这些就是你应该说的事情。用一切权威来鼓励和责备。不要让任何人鄙视你。不要让任何人看不起你，也不要因为人们斜视你而感到害怕，因为你正试图在家庭不安的情况下恢复秩序。记住第一章，这些人正在扰乱整个家庭。他们正在说不该说的话。他们以引导人们远离福音，远离神在人心中和神的会众中临在的纯洁、能力和良善的方式来劝告人们。所以，这些都是巨大的罪恶，提图斯很难停下来说，我们这里必须有一种不同的精神。 我们必须重申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这一切都始于上帝在基督福音中的恩典。现在我们发现有些人正在朝着不健康的方向发展。人们不会喜欢那样的。人们不喜欢改变。如果他们成立了，或者也许有些人加入了教会，但他们从未真正加入教会。当有人告发他们或与他们对峙时，他们会变得非常非常生气。我记得几年前我有一个朋友，他碰巧在教会传统中长大，很多年前，他们就决定，如果你有爱，所有的性表达都是好的。所以当时这被称为情境伦理。所以，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只要你是真诚的，与他们发生性关系是可以的。当时我和我的朋友正在讨论这个问题。我说，我不认为圣经是这么说的。他非常非常生气。他生气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是在一个教会里长大的基督徒，教会教导说，圣经所说的关于我们的性别和性取向的内容并不是，这只是文化。我们现在有了不同的文化。所以，我可以说，我的朋友鄙视我。他几乎把我赶出了他的公寓。他不喜欢他。我感觉非常非常糟糕。我很高兴最终能这么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因为我认识我的朋友，我想，好吧，他是这些永远不会成为基督徒的人之一，因为他就是这样另一个方向的深刻信念。他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令我惊讶的是，几个月后，他开始相信基督。他变成了一条鳄鱼，并积极参与事工。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一位非常坚定的平信徒教会领袖。他开始接受物理治疗。他没有成为部长。但他一生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见证人。但他不再鄙视刚才说的那个人，好吧，我认为圣经是这么说的。离开这里。如果你用神的真理来面对人们，有时并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他们就会非常生气。但这就是提多必须做的。这就是他任命的领导人必须做好准备做的事情。他们将能够教导和反驳那些教导不正确的人。这并不有趣。如果你不喜欢冲突，那么神呼召你进入事工，那么你只需要额外的恩典。我并不是说不要从事事工，因为神呼召各种各样的人参与事工。有时我们不喜欢冲突。有时我们会说，好吧，我真的做不到。你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上帝可以让你有能力做你认为你做不到和你肯定不想做的事情。这就是神的主权运作的方式。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神的恩典是一件好事，至少现在看来。有时我们并不觉得未来有多么美好。让我们快速看看家里忙碌的情况来结束这节经文。年长的妇女要教导年轻的妇女在家中忙碌。这就是 NIV 和新英文圣经提多书2:5。ESV 表示在家工作。CSB 表示工人们都在家。RSV 国内 CEV 是一位好家庭主妇。不过 NRSV 最好的抓住了这个词的细微差别。希腊语单词是 oikergos， 他们将其翻译为优秀的家庭管理者。对这一含义的支持来自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对同源动词的使用。名词名词同源动词是 oikergio。罗马的克莱门特在写信给哥林多人时使用了这个词。他说，你教导年轻人要有节制和正确的思想。您嘱咐妇女们要以无可指摘的虔诚和纯洁的良心履行一切职责，正确的爱惜自己的丈夫。您教导他们遵守服从的规则，并以尊严和谨慎的态度管理家庭事务。我们已经在其他地方看到过有关管理家庭的内容，这是妻子的责任之一。现在，诚然，一个人如果不努力工作就无法管理。所以，我并不反对在家忙碌或在家工作。 但我想说的是，保罗并没有限制女性在家工作。新约的保罗知道，女性在公共场合走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在希腊罗马世界，这不是塔利班社会。女性不必卧底。我们在使徒行传16章中看到了吕底亚，她是一位商人。在腓立比书第4章中看到了友迪亚和寻都基。他们是保罗的同工。他们不只是在地下室的某个地方进行 Zoom 会议，不是在外面，也不是在公共场合。新约中没有任何内容表明保罗或耶稣有意限制妇女的公开露面或行动，或强迫他们在家工作。这就是基督徒妇女所做的，她必须在家工作。现在，可以说保罗对提多的指示反映了闪米特人和希腊人的观念，即妇女留在家里并履行家务，这是事实。这就是希腊词典对这个词的说法。确实如此。但从解释学角度来说，强加这个定义意味着女性不能去其他地方，也不能做任何其他事情，这是没有道理的。保罗所遵循的传统是有一本叫做《箴言》的书。在《箴言》第31章中，你有一位高贵的妻子，她在社交和商业上都很活跃，因为她负责管理家庭事务。这是圣经的理想。正如 NRSV 所认识到的那样，保罗只是呼吁妇女勤奋并充分关注家庭事务的安排，这对于事工来说也是一项重大责任，因为正如我多次说过的那样，他们是家庭教会。也许教会是在他家里聚会的。也许没有，但拥有一个基督徒家庭仍然很重要，这样当你去参加基督徒家庭的聚会时，你就不会成为一群伪君子。你在家里为主而活，与主同在，你的母亲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当母亲和丈夫的孩子们聚在一起时，这是一种一致的无缝过渡。事实上，许多女性发现这是她们天生的倾向和优势之一。他们喜欢管理自己居住的地方。他们喜欢以某种方式进行。他们喜欢监督他，明智的丈夫会配合这一点，并帮助妻子或女人帮助他发挥他的力量和呼召。许多男人，尤其是单身男人的住所表明，他们并没有多次拥有相同的天赋。他们似乎没有能力安排自己的生活区域。旧约和新约都批评了相反的倾向，即不关注你的家，而是像一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闲逛。当保罗说他们正在毁掉整个家庭时，这可能包括分散女性对日常生活中必要和崇高优先事项的注意力。提图斯的年长女性将站在抵制这种颠覆的前线。年长的妇女应该鼓励年轻的妇女管理他们的家庭，保持基督徒的存在，并以任何其他适当的方式在家庭环境中给予他们的恩赐，以便上帝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得到荣耀。好了，我们已经对第二章说了很多了，几分钟后或者当你再次回到这些讲座时，我们将看看提多书第三章。这是罗伯特·亚伯勒博士和他对焦木书信、焦木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的教导。这是第13节，提多书二。